台东慢播，
慢播台东。
大家好，我是 Rita，
我是 PD，
我是薛薛，
我是阿拉斯。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今天是一个重量级的黄金阵容的规格？因为今天其实已经到了台东漫播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的阶段，然后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我们邀请到了薛薛、阿拉斯他们的团队，然后来到台东进行一个三天两夜的漫旅行。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也特别邀请他们来到漫播电台，跟我们聊聊他们这三天两夜在台东发生的大小事。
好
已经整个变成 slow motion
不是在听
对我们在认真的听、
好，那在这几天的旅行其实、当初会邀请薛薛跟阿拉斯来，其实 PD 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有点 surprise， 因为就觉得说漫播好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慢的电台，然后就是应该说是我们聊的东西其实比较轻松，然后比较知性、可是其实阿拉斯跟薛薛那个时候看到你们在频道上会很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搞笑，所以设计中心团队那个时候邀请的时候，我有点 surprise。那因为大魔王在这里嘛，就是霹雳邀请的，所以那问一下霹雳，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就是找薛薛他们团队来？
其实我可以很实际的讲，就是其实我本来跟薛薛的团队完全不认识，然后第二个是我可以说我是不是你们的 TA 吗？
可以啊，
对，我其实完全是不了解薛薛频道在做什么的，然后。但是我身边全部都跟我们提过你，所以我想说，到底什么魔力让大家一直看，就是
比如說爱上你们，
对，爱上他们。然后我想说，其实漫播电台已经到也持续做了很多集的，录影了。那我是觉得哦、因为我们流量蛮低的了，对不对？然后就是说，
充流量
是不是太诚实了？
不是，流量低。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季题目是 "Don't care, we care"， 那的确是地方人在地方默默做一件事情，然后让它发酵，其实很慢。那某部分来说，我觉得或许我们来 call out 一下，完全不了解或是完全不理解的一个局外人，在这个地方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一件蛮好玩的火花的。所以其实你说那反差感其实是蛮强。我想说，那不如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如果假如我找一个地方创生专家来走访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太会多人会看了，所以我其实
流量更低了，
不会太深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就像设计中心一样，就是怎么样让他开门，让大家聊，甚至不喜欢这题目的人，进而理解多一点，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听听看嘛，对啊。
其实我们也蛮，因为一开始收到那个提案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说，要去台东就是体验就是不一样的深度的旅行，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就是半个台东人啊，台东还有哪里我没有去过？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团队也是有发想，就是说让我们真正的就是像很 surprise 去旅行，不要知道任何的目的地。所以我一半是很期待，一半又很怕说啊，就是去过了啊，就是那样啊。对。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会你们说实话，你们有期待感，还是你们就觉得说台东我是？都已经去过那么多次了，就是应该又是一个工作吧，这样子。
我当时候来的时候，的确是会觉得，我们先来就是工作
的。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天的行程，我觉得比较有趣。像刚刚薛讲的，就是他可能真的来很，对不起哈，
隔板，对不起，
隔板
，对不对？
我想说怎么了？
对，
我在探监吗？
距离。
如果只有听声音的话，我们中间有个隔板。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像薛薛讲的，就是他真的来台东很多次，然后我自己也在台东，因为演出的关系，所以在那边住了也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我大概知道台东有些什么，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因为我即便知道台东有这些什么，可是因为这些人的加入，让这个地方变得有一些新的意义，或者是我们可以听到他这个地方对他的影响是什么。那我觉得是去认识这个人，然后。再去爱上这个，再重新爱上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的旅程，说实在的，就是蛮， 真的很慢啊，嗯，很慢，然后慢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去真心的跟旁边的人好好的相处，然后真心的认识、嗯、重新再认识这个你以为你很熟悉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阿拉斯觉得有新的收获。
有啊有啊，很新。在
怎么说，
因为那哦 我们是被规定要没收手机的嘛。
对，其实这三天两夜有一个小小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没收所有团队的手机。
对，
然后就是让他们强迫他们就是要能够静下来，然后或者是说更投入的去感受生活周遭的环境，而不是被三 C 绑架这样、嗯、那其实那个薛薛是重灾户，因为好像不太能够没有手机的生活。
我们在游览车上他一直喊呢、欸，
就是给我手机给我手机这样吗？
而且这个提案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跟我们团队在发想说、欸、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些元素进去、嗯、因为既然说这次是去深度旅游去慢慢的去旅行的话，那我想说那我们就来没收大家的手机这样、嗯、然后我们看大家会不会就是更花更多时间去相处跟体验这个行程这样、嗯、结果我是最惨的
错了
错了，因为我平常因为我就是一个网络工作者嘛，那其实我会不定时的大概每20分钟或是10分钟我就会上去 check 一下我的每个社群平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新的讯息、嗯、或是有没有 email 进来、嗯、然后当我真的被没收的时候我以为我做得到、嗯、然后其实当你真的闲下来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它就像一种戒断症，我很焦虑，因为我觉得、嗯我很像我本来控制住的东西已经被夺走了，
对，
然后就会慢慢的一开始会不习惯到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兴趣，一直在想说我的手机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到底这边还要拍多久还要录多久。
对，他在车上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上车然后就是他就问说我们可以用手机吗、嗯、然后那个我们的经理说不行，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开始一直看窗外在想办法了。
对，
因为我在路演那个时候有看到，就是薛薛有跟经纪人说拜托2分钟，然后就上那个车，然后就真的用2分，然后 就经纪人也是就是很严格，就是2分钟到手机就要出来、嗯、然后那个时候在刚好目睹这一幕，就想说薛薛那2分钟到底在看了什么。
其实那2分钟其实讯息没有很多，
对，
但是就是一个我要确认，对，我要检查到底有没有事情发生、嗯、哦好没有了我没事了，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大概是這樣。
那后面呢，后面你还有就是会你觉得那个戒断症有慢慢的缓和下来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很多部落里面去跟那边的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农夫去跟他们一起做工作、嗯、那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重复性做下来很简单的事情，
劳、哦、动性的，
对，因为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动脑筋，然后脚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嗯、你要一直有不同的创意啊发想啊、嗯、你要脑袋里面可能一件事同个时间有5件事情在跑、嗯、但是当你在那边你就专心去做，因为可能例如说统洛神花它动作非常的一致、嗯、如果说剥绿豆，因为我们有去剥绿豆，这一次旅程我们有去剥绿豆、嗯、那它你不能不专心，因为你一可能 一个闪神它就是毁了这个农夫的心血、嗯、所以你又要很仔细的去弄它，然后可是又是重复的，就觉得说哇我现在在这个漩涡里面，然后我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想要想绿豆就好、嗯、那其实时间过去之后就觉得哎、欸，其实剥完了、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到鹿野的时候我们有去采绿豆、嗯、然后我们就采了采，我们三个人去采，其实就有一大篮这样，他心想说这到底要剥多久，
而且你没有觉得采完剩一点点，
对，然后我们就采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剥绿豆，我们想说哎，这到底要剥多久，就剥着剥着就剥完了、嗯、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就是他们也是在地 的 Ken、嗯、那个农夫，我就问他，我就说啊，这样可以煮几碗绿豆汤，他就说一碗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
好哦他们一直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果然是这种东西，然后你自己亲手去经历，然后这种东西煮出来的绿豆汤的滋味就会更好喝，
是，
对，而且会更明白他们的辛苦，然后整个时间也过去得非常快，就到晚餐时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手机可以用了吗
可是因为就是因为那个在路演那一段时间、嗯、我们就是6个人
对
才有好好的真的聚在一起，然后聊天这件事。
你们如果平常是有手机的，在餐桌上，大家会不会就是习惯就是拿一下拿一下滑？
对，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如譬如说，假设我们6个人在聊天，或者一起吃饭的话、嗯，他就会，他的薛薛就会是
一直拿着手机，
会一直拿起来，然后再放下，然后吃一下东西，然后再会讲笑，再就是这个频率很高，嗯，对，所以我们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静下来聊天，然后真的是想事情做，嗯，然后这些事情是我们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很独特的感觉，
对
对，比如说在聊一些很无聊的事情，连烤秋葵也可以演半天之类的这种，或是在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平常我们就觉得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当下它就变得很有趣，很激发我们的想象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这两天的时间慢下来了，可是脑袋反而好像排除掉了一些
杂讯，
然后就有更多新的东西好像可以再进来这样子感覺，
而且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而且行程其实我数了一下大概只有三个点，
是
两三个点，可是其实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有很多相处的回忆跟时光，
嗯，
我觉得手机是可以没收，但是不要太常没收。
因为你们就其实我就观察到你们几乎是都会在就是讲话，
嗯，
就是几乎就是大家都会开始就是在搞笑啊，或者是说聊天啊，
嗯，
然后那种状态我们在旁边看我们都觉得哎，好棒哦，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在餐厅看到很多人就是在吃饭，然后可能你跟你亲爱的家人的老公老婆在一起，可是大家就是几乎都是对着手机，
嗯，
一开始设定没收手机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我跟经纪人那边也讨论过一些事，因为这也是一个决定，啊，因为我们不想要成为一个踩点的行程嘛，
嗯，
那其实大部分请你们踩点应该都需要，我刚刚也直接讲就需要流量，对不对，然后少了手机，你们每个人都是五万十万几万的人，你们只要打一些卡其实对那个地方都是有很多的帮助的，
嗯，
那瞬间在这六个人这样沉下来可能少了十几好几十万的那个流量跟可能
现实动态，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在想着说哎，欸，这个决定其实也蛮
也蛮有趣的
、嗯，那对我来说其实也可以试试看，那但另外一部分当然大家手机另外一个除了限动之外其实大家都在想说是照片能回忆嘛，
嗯，
对啊，所以我们就硬塞了一个东西进去说如果只有二十几次的快门你们留下什么样的回忆，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特别也塞了，就是其实也是希望他们可以留下回忆啦，所以想说那如果因为大家也薛雪好像不太会用那个，我听说你不太会用那个即可拍，对不对？
对，那个傻瓜相机，
嗯，
就是我不知道要转，
他还在说为什么按不下去。
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又忘了自己转，然后就哎，欸，我浪费一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因为我们手机我们都会一直狂拍嘛，我们没有那种成本的概念，
嗯，
然后我们有时候拍了一大堆，你也不会认真去看，
嗯，
可是如果你就是手上拿了这27张的快门的话，你每一张你都会很仔细的去推敲说我要用在这里吗，
嗯，
那我哪个 moment 我觉得很适合记录起来，或者是你会刻意的真的寻找一个，例如说我觉得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站在这边拿着当地的东西，然后摆出一个样子，然后而且很珍贵的一张照片，
嗯，
然后他最后洗出来的时候我现在是蛮期待的，就是彼此的这六个人的27张，因为你那个相机它不像我们的智慧型手机我们可以自拍，
嗯，
我们可以拍影片，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角度，
嗯，
它就是一个在框框内，然后你就是要在想尽办法让这个框框里面留下你目前想要留下跟这些人的回忆，
嗯，
然后我们就会互拍，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我是很期待彼此的照片是什么，
是尤其是在晚上拍的时候，
哦，应该一片会被一片
黑，
没，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玩的，因为我觉得台东或许那个真实性是很棒的，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太追求那个没有瑕疵的状态，因为 social media 大家就是一定要被修饰过，
嗯，
无论是剪辑也好或是修图也好，那所谓真实这件事情反而是以前是没办法控制的嘛，因为这个瑕疵感其实是啊就是曝光了啊就是还没有拍到东西，
这个遮到了，
对，但那个东西好像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隽永的一个记忆，对某些时刻来说我觉得那个是无可取代的 moment， 对我来说，
嗯，
对啊，对啊，
因为薛薛跟阿拉斯，其实我们在他们三天两夜里面，其实我们去拜访了蛮多在地的人，
嗯，
然后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台东漫播第一季的时候有出现的，那每一个人我们带去其实都有那个理由所在，那在我们漫播电台里面其实在讲就是台东的人他们背后的故事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生活态度，那因为那个时候在分组的时候就是薛薛这边一组，然后阿拉斯这边一组，然后薛薛这边那个时候是进行一些农事，刚刚讲播绿豆嘛，阿拉斯是你们那一组是骑脚踏车，然后跟着那个主人就是共农共食的乐天一起骑， 感觉你们回来那个时候有听你们在说，欸，其实乐天那个时候也跟你们分享了蛮多，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背景的经历。
嗯，因为 那天就是一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刚见到乐天的时候就知道他对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热爱。
嗯，
他可以很详细的讲说这些植物的由来，或者 是,、嗯、或者是他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出去一出去那个环绕整个那个农田的时候，嗯，我马上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因为你一定是去了很多地方。
对，
然后就说嗯，就是他选的地方，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对他来说是最舒服自在的，嗯，然后他可以用他的所学，他是学，嗯，好像是学微生物的吧，嗯，就是类似那种东西，所以他在做这些农法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保护这些农作物，然后他怎么去让这些东西可以生产，然后把它再创造变成新的东西，这样，嗯，整个过程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因为这个人的加入，所以让这个附近的整个农田或是整个路也他附近的所有的事情又变得不一样，
嗯，
所以虽然我们在屏东，哦，我跟他讲说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屏东也
很常做，都有在
做，嗯，对，那可是为什么来到台东就会不一样，因为我就说台东的田跟天空是山跟屏东的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嗯，我们是住在斜坡嘛，因为是对嘛，是斜坡，欸，因为我是斜坡的人对，所以那个农田的感觉，那个田的感觉，那个氛围又 不一样，台东是哇，一个平原一望无际的，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映入眼帘很多事情，这样，所以那感受不一样。就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又觉得啊，这个地方又长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嗯，
所以那一天一圈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到底有，我就会一直去思考说这个土地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乐天留在这个地方，
嗯，
包含雪雪也是，
对，
而且他
旭海人，
旭海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台东？而在去年，嗯，几乎大概如果365天的话，他大概有368天都在台东，哎，他
超过一年，
超过，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每次工作的时候，就是会问他说你在哪里？他说
台东，
对，台东。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偷偷跟我们讲，就他没有跟我们讲，可是我们一看那个限动，一看就是在台东啊，350，一个礼拜四，大概一个礼拜7天，有4天都在台东，
嗯。
我就去思考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他留在这里。嗯，可是后来我们有认识了瑞莎，
嗯，
然后我们频道瑞莎，然后认识了你今天前两天你介绍我们的这几个住在台东的这些人，
嗯，
我就大概理解知道说。
原因是什么？那是什么？
没为什么。
对，
他发现了，应该是说他是来到了这里，嗯，他才知道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对，
嗯，
对，所以这个动作必须要做。
嗯，
你要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实际生活在这里，你就会知道你留在这里原因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对，所以他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可以讲一下。可是好像每一个人留在这里的原因都不同，所以就造就了台东这个地方非常的。丰富，
嗯，
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样貌。
那学学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
我先讲到讲乐天好了。
好，
我觉得乐天是那种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然后知道他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讲实话我是吓到的，
嗯，
因为怎么会有一个不是在地的人，
嗯，
这么的爱这片土地，然后他爱到他就是去细心照顾他每个农作物，
嗯，
然后用无毒的方式去做耕种，
嗯，
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吃，怎么样弄，怎么样对土地是好，对人是好，嗯，对这个环境是好的，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放下这些事情然后去爱这片土地，
嗯，
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因为我们越来越自由嘛，生活态度，然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那种打扮得很嬉皮，然后喜欢大自然，然后就是觉得说我就是爱地球，我爱环保，
嗯，
然后穿着就是头发很长啊，然后常常在外面野餐什么的，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你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是选择，
嗯，
而不是你生活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乐天他是完全表现出他是真正爱这片土地的态度，
嗯，
他做到那个点会让我们会觉得说很敬佩他，跟觉得认识这个人很棒，
嗯，
因为就是我们在整个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就会去反思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相信的理念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嗯，
可是他是那个100%做到的人，
对，
嗯，
而且他又很真诚很诚实，你会真正的爱上他， 进而去了解他在做什么事情、嗯、我觉得这是反过来的、嗯、然后再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台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几天的行程下来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不是打卡也不是景点踩点那样子的宣传、嗯、跟那样子的去做旅游的体验、嗯、我觉得一个最棒的旅游的体验就是我昨天在调酒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去认识当地的人然后跟他一起生活、嗯、这是最棒最棒的旅游的行程、嗯、然后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来这边认识了当地的朋友之后带我去看到我们一般网络上 Google 不到的东西、嗯、我们旅游书上我们部落格上面看不到的东西、嗯、我去认识这边的人他们平常吃的东西他们平常喝的东西、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台东有这么多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地人的景点或是他们的生活态度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好爱台东、嗯、而且他们就是当然了人白白种了但是起码我在台东遇到的人就是很真
还要附带
对因为
是啦是啦
对因为人真的白白种但是起码我在台东遇到的人大部分他们都很真诚嗯，就是有一种只要你爱这个地方你尊重我们你尊敬我们、嗯、你跟我们拿出真心交朋友我就可以直接把你当做家人的那种感觉、嗯、你好好带我我就是用我的全部去带你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台东就是有这种魔力、嗯、就是它的地板很黏嗯，对就像你不是也卡住了吗 Rita
对我也卡住了、嗯、因为我也是就是听众应该会知道说我是移居从台北来到台东、嗯、然后我觉得刚刚薛真的去讲到就是我觉得人是不同的因为好像感觉在这边的生活特别简单、嗯、所以人就会很容易变得很纯粹然后像乐天我非常喜欢他就是他给我那个时候我们在露营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见他我觉得他给我一种非常干净的感觉
对
就这个人的灵魂很 pure、嗯、
然后、欸、你反而会就有点害羞或者有点就觉得说啊，他怎么会这样子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污秽了
太世俗了
太浑浊
太世俗
太世俗
阿嬷污秽我皮肤很黑但是就是阿嬷对不是没洗澡
对而且其实跟 我相信一定跟他生活环境有关、嗯、因为我们之前就去拜访过他很多次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他外面就是种他的这些农作啊然后这些树啊植物啊他就常很好笑他就是说这些树跟植物都会催他去帮他们浇水然后他也会很喜欢跟他们说话、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就是当你你本身你就对于这个土地上的任何东西你都跟他开始产生一种像情感的连结的时候那你怎么可能会不爱他嗯，对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我们也特地设定是想要带大家去认识乐天那边的原因
对，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漫播电台整个企划，因为第一季 Don't Care 我 Care 的那个核心，就是因为毕竟很多事情不一定大家会 care， 乐天做的事情就是真的不一定有人 care 的事情，
真的，
对。那他那我 care 的概念，其实这句话其实在台东很多这群很纯粹的人，他就专注在做一件事情而已，然后他就很，他可能甚至也不会觉得旁边人要跟他一起做，但他做完之后才发现，很多人喜欢他，然后跟他一起在扩散，所以。我第一季其实从比如红梨先生在种的、他用红梨复苏一个部落等等所以很多像有些人很希望是复兴比如夜间像 Johnny 他很希望可以把金丝条纹带到台东、那所以每一个这个小点都需要去做扩散但也是我觉得期待说这个舞台上留下的记忆吧因为就像你们讲的其实旅游书上面会记忆到都是地点、但不会记忆到人、就永远旅游书上面讲的都不是人就我觉得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最关键、就是那个灵魂所在也是台东之所以连的原因我觉得当然为什么这些人或许我也不知道那个原因了、因为我蛮喜欢 Johnny 那一集讲到他说就是意义不明就是在台东就有种意义不明的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其实是让你就是或许那个都是没办法解释的、那这对我来说就很棒因为梦电还有很多集那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敢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觉得台东应该不缺题目因为这边人太多太有趣的
对这是真的
对所以当然这一次我觉得但我自己也蛮想问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在 YouTuber 这个生态里面、因为毕竟我觉得你们在社群上包括一些很就是在这个社群里面就是算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员那我觉得在这个焦虑的状况之下在社群的引导之下但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你觉得台东某部分来说是吸引你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是因为可以让你来这边放松可以脱离一点那样的状态还是因为你 我观察到，因为我没有参与到那个行程，所以这边我是局外人了、啊。嗯，但我收到照片就是，只要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只要开相机之后，你们就会进入工作状态，就你们会被训，你们应该说你被训练成就是一定要。符合某些条件完成某些任务
是、
嗯、然后去做一件事情、嗯、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不是我们觉得一定要的、嗯、那不知道这样的心得和这次的安排你们比如说你们用你们的职业来举例的话那台东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给你们不一样的启示这样、
嗯、好我先回答第一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台东这个就是刚刚像 P 哥前面讲的就是真的台东就是我一个逃离的地方、嗯、就是我来这边之后我就好像自己的身体不在工作状态里面、嗯、然后我就可以比较放松、嗯、然后好好的在这边跟我的朋友相处体验生活、嗯、这是我这么喜欢台东的原因、嗯、然后因为我真的有职业病就是阿拉斯也知道、嗯、不管是假如说例如说我今天八点要上工、嗯、然后我下午四点才会收工那如果我中间工作例如说有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或空档我是睡不着觉的而且我是无法把自己的状态放松我会一直盯在那里我会一直等到今天完全收工之后我才会放松、嗯、所以其实第一天去找乐天的时候在露野的时候、嗯、一开始我非常不习惯然后我有跟我经纪人说他们确定要我们这样子吗、嗯、这样拍出来的东西真的会好吗、嗯、我们是不是要设定一些桥段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团队也是跟我讲说他就是要你们好好的跟这边的人相处跟互动、嗯、然后因为阿拉斯是比较长时间有跟乐天的相处
對
然后我就观察了阿拉斯一下我就想说哇他可以跟乐天这么轻松的然后这样相处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试着去放下自己工作的状态所以一直后来一直到了要晚餐前、嗯、一直到晚餐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进入到那个状态、嗯、然后一直到第二天的时候去找 Sam 哥的时候
Sam,
去那个利卡咖啡、嗯、然后再来是到去海边去做那个后环编织
跟盛华哥、嗯、
对跟盛华哥的时候我就说哇我就真的在聊天了然后摄影机在拍我也不管我就是在做好我的手环有问题是问老师、
嗯、
然后我的团队就是也跟我讲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那种自然的聊天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私底下就是很好笑的人我自己觉得啦
是你们是
所以其实在这很好笑啊
是吗
欸、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喜欢我们的粉丝是看不到的、嗯嗯、然后是真正的在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跟玩、嗯、当然我不是去否定说我之前拍的那些去体验的影片这会不会跟这个就是相违背我觉得这是一种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态度、嗯、就是我觉得有台东那个漫播电台他去告诉说台东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跟平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别的机会或者是说这是搞不好这是你尝试过后你会很喜欢 的一个机会去爱上你觉得不一样的台东、嗯、
对、嗯、
对
我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第一天好像一开始见面我们还在调频的阶段、嗯、所以就是一开机的时候就是整个团队其实都非常专业就是大家就会马上把那个气氛变得很嗨然后很热闹然后几乎可能讲三句话就会有一个梗、嗯、或者是一个那种就是很机智的那种回应跟反应这样但是就是好像一关机的时候就是大家因为也很早起床所以就觉得就有一种疲累累的感觉
我们上下机差很多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就是很有趣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带就是像类似像你们是比较欢乐型的 YouTuber、嗯、所以就看到说哦这个转换 的落差但是我也会在内心里面去升起一个好奇就是那你们在前思就是荧光幕前跟荧光幕后是不是有蛮大的不同那那个时候我听到好像随随就说其实你私底下其实是比较安静一些嗯对但是像昨天晚上我们昨天第二天的晚上我们有一个调酒的活动然后大家去分享这两天的旅行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大概在这几天以来我觉得你们最接近你们真实的那个样貌但其实你们真的还是很好笑、嗯、只是你们的那个好笑比较没有那么比较不是一个我马上要去反应出来的而是就是你们流露出来给我感觉就是你们其实很喜欢跟大家这一群人在一起嗯，所以当你们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去你们知道对方的底细你们知道对方之前有什么东西可以求他你们知道对方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跟呈现然后所以大家就会一直互相笑笑闹闹可是那种就是 他好像少了那种在荧光幕前的压力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这个那个状态是让我觉得非常，我其实非常喜欢。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讲说，我本来真的不是薛薛的粉丝，但是我会因为这样然后很真心的就是爱上你们这群人。
好了，你要喝什么了，买给你了。
先打开手机订阅。
已经订阅，昨天已订阅，有发现。
昨天才订
阅。哎、欸、等一下，这样也是很好，我们的成功啊。
对了对了对了。
对对对。我觉得拉拉在旁边，阿拉斯在旁边看，你觉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台剧演员，然后他又是一个教表演的老师，
对，
所以他很了解工作的状态跟一个人的样貌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来讲一下这个状况好了、嗯、我们上下机的差别跟这两天我们的改变。
如果就我旁边的观察的话，我是觉得我先就那个表演的状态这件事、嗯、因为这个真的是可能就像刚才那个 P 讲的，我们真的已经被训练到东西来我们就是马上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嗯、所以我自己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这种状态、嗯、可是到海边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他已经没有在管
摄影机了，
已经真的是没有在管了，他就是聊他想讲的他想说的，然后他连表情都不做了，可能因为戴口罩或者眼睛什么之类的这样。我说、啊、那很好啊，他知道、嗯、他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个他知道要怎么样休息的状态、嗯、因为像我们以前平常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刚才他就是一直盯着嘛、嗯、那可是我只要 一有休息的时间如果很长的话，我就会马上睡觉。就是希望下一次的表演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嗯、所以他我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有放松、嗯、而且是很专心的在处理现在的事情、嗯、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合作的经验也是这样，他很容易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嗯、他的脑袋其实已经想到我后面要怎么去剪接，我后面要去怎么宣传、嗯、我要拍哪些点是有趣的、嗯、所以他会没有办法真的活在那个当下把这件事情完成、嗯嗯、可是这两天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真的有那一瞬间是他是活在那里的、嗯、然后已经没有在管镜头在拍，然后包括我们在那个Sam哥那边在 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说的譬如说婚礼的经验或者是整个部落看法的时候，他真的是在一个就是一个
在
聊天了，在聊天。
Partner 最那个最亲密的战友，你发现他的状态是不同，
是在聊天的。嗯、然后旁边的人也是吓一跳，我还说因为没有这种状况，因为通常都是他会一直很主攻，
他会去
主动
发球，
对，丢球，然后我们就是接这样子。可是没有呢，他连球都不要丢了，嗯、他就是团队，他就是。做真相，赶快下场判断球员。我想要好好的聊，好想认识这样子，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就这两天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是觉得最不一样的。嗯，那我自己会觉得昨天在 Sam 那边的这个整个故事，对我来说是这两天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升华的感觉，因为 Sam 的感受跟我也是的经历跟我有一点点像、嗯、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有共鸣这样，包含他的返乡还有他的所有的决定、嗯、还有他的状态上面的改变跟我现在状况是很接近的、嗯、所以我就会去想说，那既然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在我的部落里面或者在我现在的工作，我要怎么样做才能让我自己更进步，或者是化解现在这个尴尬的氛围、嗯、所以这两天的旅程，我就会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可以问自己，或者是找到一些新的方法，看可不可以解决我现在的状况、嗯、所以除了能量上面的转变之外，我觉得又更多很多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现在的状况这样、嗯、那他现在找到了怎么样在这个紧张拍摄当中一个沉淀的方法，我观察到的是这样、嗯、那我是在这两天当中，我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说实在的要更自在一些、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害怕怎么讲，就像刚刚薛友讲的，其实我也是很怕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内，
对，
我其实是很害怕这件事情的、嗯、所以当我看到他已经放弃不想要管镜头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想说，哦，你也不管了，好吧，那我就也试试看好了，我也就不管了、嗯、包含昨天在调酒的时候，我因为我们两个坐很难得坐这隔这么远，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欸，你现在是没有主持是不是？你现在只想喝酒聊天是不是？因为他昨天不是这样，就是在跟朋友聊天了，
脱腮，
已经到那样子了。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大家就那就我们就真的放开来玩吧，嗯、我们就是真的聊一些事情这样子。嗯。嗯
哎、欸，不过我觉得反映到飞雪讲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你也觉得不是否定之前的作品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因为每次工作我们都被 KPI 绑死了，
对，
因为我们就一样明确指向，会把这件事情做到位，所以会不会？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求的不同，因为这一次我觉得或许这也是设计这个舞台的原因、因为我就觉得当初我们在决定这个地方有一个录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想过要不要一个专业录音室。就是比如 podcast 的那种旁边有塞很多那种吸音棉的那种录音室，但其实我觉得说实在，我们就在分享一个内容，那应该要一个舞台，那舞台是比如说现在也是比较就是很 chill 的方法，那不是一个录音室，而是真的回到聊天，而不是面对面的主持跟广播的感觉。那这也是我觉得或许在。这次的要求上才你会察觉说，有点压抑，说，怎么还没有行程？然后其实我们也被经纪人催过，行程到底是 run down 是什么这样？经纪人当然要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他也蛮觉得啊，那他而且第一个我觉得这也反映说，这工作的流程，因为我没有跟 YouTube 合作过，其实我们真的很陌生的。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要跟我讲什么，就是哪些东西要讲到，你要先跟我讲，然后去什么地方，哪些东西要带到，重点是什么？其实好像每次都这个 round down 是必须要被定义出来，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你们会不知道说，会不会到时候拍出来的东西素材不够，或是没有得到客户的要求，对啊，那这一次真的是比较 free 啊，就是比较特别的想说，这个旅行本来就不应该是，就是我就是要这个地方踩点打卡这样的感觉，所以才特别请 Rita， 因为 Rita 其实她也蛮斜，其实这边做很多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纯粹做一件事情，但其实大家也蛮斜杠的，
非常，
对啊，就是。他可能也必须要自己解决很多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你要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延伸出很多细节需要解决，那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毕竟这边毕竟台东本来就比较算比较偏，那当你很多资源取得不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地方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那个感受还蛮不错的吧，因为无可取代也是这个地方长出来的那个 know how， 对啊，这个也是当设定这个舞台的原因、
还是说我们来访问经纪人好了，看我们两天的感受怎么样。
哇，可以，你们可以。
经纪人应该也是，
还是我们私下问他？我们私下问
他是唯一没被没收手机的人。
对啊，
他不能没收手机。
凭什么？
凭什么？
因为他要帮我们联络工作。
对啊，很重要。
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像我后来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经纪人要没收手机之前，我就直接 po 一个限动，就是说我要消失喽，手机要被没收了，这样就告知大家。
对对对
对
对啊！
然后你自己也会比较放下，就想其实我有跟外界的人就是有暂时的，就是 say goodbye 一下，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比较放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是啊、
就是说，搞不好我之后可以调整成为说。我待会会消失半天，大家不要紧张，我就可以真的把手机不带就出门了。
可以啊，
好像还是不可能。
没有，你可以没有阿东，你基本上你到台东都不太会理我们。
选择性 ignore 那个讯息。
对。
因为其实像因为霹雳没有跟到我们的旅行嘛，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讨论到那个乐天的，有分享到乐天那边的状况，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两个也还蛮重要的一些交流，就是在 Sam 那里跟最后在海边就是请盛华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蛮吃惊，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从这两天的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薛薛让我感觉确实是一个蛮注重时间效率的使用的人，所以如果那个东西他没有太清楚明确，他可能会或者是说要去比较有耐心的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没有办法这样，但是我们在那边编那个手环真的编很久，
对，
然后就是他是很缓慢的这样，就是他是一个重复性的，也可以说是无聊或者是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投入在其中，你就会发现说他有别的乐趣。那对，就是那个时候薛薛反而做得很认真，那阿拉斯是他其实跟整个团队我都很出乎意料发现你们都非常的投入。
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昨天我有恶补一下薛薛的频道，对，因为就是毕竟要看聊天嘛，
是不是要访问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去过很多部落，也做过比如说也是农事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那种体验深度的，然后大家都在讲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们就要配合他们去分享或是去给一些 feedback。但我觉得 看得出来你介于至于一个 YouTuber， 我自己觉得你是有某部分的除了欢乐之外的，我觉得看得出来没有点使命感的，嗯，就是那个东西是你们期待的是说，那你们怎么样发挥这个社群影响力，嗯，去 care 你们关注的事情，
是，
那我这个东西其实某方来说我觉得蛮好，就连你煮个啤酒机好了，然后你会分享说最近不要出门啊，然后跟大家讲更新一下社，就是现在政府在宣示的在宣就是讲
的
政策，嗯，所以我觉得或许在这个事情上，你们本来还是很有意识的在经营，就是你们的那个频道的那个逻辑，我觉得是有比较不一样嘛，因为对我来说，或许也是大家喜欢你们原因，或许就是你们觉得不是纯粹搞笑，那搞笑之余，其实我还可以获得。你們
一些新的想法跟能量，
对，就其实我蛮感谢我的伙伴，就是他们愿意陪我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要批评别的 KOL，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群喜欢你的人，然后你有一定的声量之后，你就是一个自媒体，那你可不可以发挥你可以发挥的效力，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不要碰时事，even 就是最严重就不要碰政治，或是不要去也不要发表明的任何的立场，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会喜欢我，那我就希望说可以透过你喜欢我这件事情，我可以讲偷渡吗？还是偷偷带一些
可以
偷偷带一些我
想要夹带私货，
对，夹带私货，就是私货就是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在里面，那我可以用我们的魅力，你喜欢我们的原因，然后用搞笑或是用幽默的方式，可是又可以带到我们想要讲的事情的时候，这样我就觉得说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跟阿拉斯也是非常爱看政治时事新闻或是国际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有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也来关心我们觉得应该要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事情，要不然就是你只是变成一个只是爱抱怨的人而已，我在骂人了啦，
对，可是你刚刚讲的很好，像譬如说真的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会被政治立场或者是什么而被影响，所以他不愿意去表达他的看法，可是如果我们就我觉得观察的是薛薛他会在这件事情上做评论，他不会多加去告诉大家说哪一边比较好或什么，他是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对比，那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理解，那你觉得谁说的是对的，这样我觉得薛薛在做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把它提出来，你有什么意见我们来交流，然后我也提供给很多很多佐证或者是不同的声音让你看，你自己去选择哪一个声音是你需要的，你应该要了解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使命感应该是我们我观察到是他真的很希望可以为自己的，比如说假设是原住民的声音，或者是为自己的一些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发表一些他觉得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那这也是我观察到薛薛的频道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我如果假设以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原住民的生活已经不是教科书长的那样子，那可不可以不要再用这个方式来看待我们，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我们现在原住民生活是这样子各个部落都不太一样，那不要再去用这种刻板印象来看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些影片的时候夹带私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
真的，
对，就是这个就是会有一个我这个使命感是就这样子产生出来了，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网红的有一个英文叫做 KOL， 就是 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关键意见领袖，那我们的粉丝就是喜欢我们，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粉丝可以成为他们那边的 KOL， 他去影响他身边的人，影响他整个族群，让我们的喜欢我们的人也是有影响力的，这样他的那个整个效应才会发酵发酵发酵出去，然后因为相比我们的频道的话，我们频道应该影片出去又破300,000这样订阅，但是其实以跟市面上那些比较头部的比较红的 YouTube 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成长速度是比较缓慢，但是有在前进的，那我很感谢我的粉丝们是黏着度很高，很喜欢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更透过这个机会，我觉得不是说我们靠粉丝成长，就是我们互相彼此在成长，就是你们告诉我们应该关心什么，应该注意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告诉你我们应该关心注意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样的频道才是一个很好的媒体，然后也是我觉得我们要一直去把关我们影片的内容，因为现在而且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真的是 你只要错一步，你就会回不来。
真的，
对，所以你每一个的你讲出的一句话跟你宣传的东西，都要真的是你有把握的。嗯，对对对对对。
薛薛的，就是你们的频道是一开始出来就爆红吗？
没有哎、欸。
那你们这样子耕耘了多久？
为什么会想要当 YouTuber？
在 Facebook 上面算是啦，就是讲了一个买饮料的小故事。嗯，可是后来到后来，因为网络变化非常快。所以后来转到 YouTube 的时候，才是慢慢的在真的是从头开始慢慢培养，嗯，但当然是有一定的声量在了，嗯嗯，
所以在一开始再去耕耘跟去建立这些粉丝的时候，你们自己有什么内在自我的激励对话？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观察到，其实很多年轻人大家都现在 YouTuber 变成是一个很
年轻人的第一志愿
职业，就是会觉得说，哦，我长大之后我要当 YouTuber， 但是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熬得过那个刚开始再去建立自己的粉丝的时期。嗯，那又或者是就是在面对，尤其在初期的时候去面对很多批评的时候，其实会非常受伤。
嗯，我有曾经因为例如说观赏数啊、分享数、留言数就是停滞甚至下降的时候。我有忧郁过，但是没有到就是对，就是有很 depressed 过，就是很
沮丧，
对，很沮丧。哎呦，我是台湾人啦，就是我有很沮丧过、嗯。但是到后来，我觉得当初我拍影片的初衷就是我想要把我的快乐给大家，让大家就是也快乐的时候、嗯，我自己也会慢慢去调适成我自己想要的状态、嗯。然后再来，其实留言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分两种啦，一个是恶意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在看你的影片，他就只是想要攻击，这种东西你就真的就不用理他。那有建设性的，even 你是批评我，那我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你是在为了我好，或是为了影片去做一个建议，嗯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就听进去。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酸民上面，我们两个很还好。
看得很开，
看得很开，因为他就是没有在认真看的影片，他也就只是路过留个言，然后留一些很不入耳的话。那我们两个也是，就是我们两个很常会去截图一些 YouTube 的留言，然后分享给彼此说：“阿杜，你看我们有这样吗？”我们就一笑置之。然后可是反而是我们两个真的会很认真看每一篇留言，如果他是有实质建议的，例如就是说今天收音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俩就会去讨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表达错了，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复他的留言，去告诉他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这一点我们是蛮认真去经营的。然后再来讲到做 YouTuber 这件事情，我觉得做 YouTuber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困难的，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很光鲜亮丽、嗯、我觉得那什么 Andy Warhol 是不是讲过一句话，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成名十五分钟的机会、嗯、我觉得你要红很简单、嗯、但是你可以红多久、嗯、你要怎么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你的内容要一直持续的产出，然后大家会一直想要看，一直想要去听你的讲的话、嗯、这件事情才是最难的、嗯、我可以一下，因为台湾不是很常有什么哥什么妹的、嗯、请问这些哥跟这些妹呢，
如今何在？
可能变爸变妈了吧之类的。对，所以你要怎么让这个效应持续下去是最难的地方。嗯，我可以随便给你红，你红大概红个两三天，那个媒体效应一下就过了。那你要怎么抓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我觉得包括他们这个职业啦，因为其实我觉得，YouTuber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生存战嘛。嗯，但我觉得反过来讲，我觉得其实我很希望你们来这边体验的应该是生活，不是生存。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感其实台东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就因为我也是台东脚在台北长大的，嗯，那我觉得那时候会来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提的这个计划其实是我自己向往的某部分吧，嗯、但是我妈其实是花莲县人玉里，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小也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在纵谷的那个状态，
那种比较大自然的生活，
对，就是常只要过年外公外婆家，我就会蛮开心的，嗯、就是朋友养鸡啊鸭啊，然后自给自足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还是有一部分是这样有被影响。虽然我平常也是一样，是一个很都市的人生活，蛮窄的啦。嗯，这边虽然交通也不会必是真的很方便啊，嗯，生活机能也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嗯，但是为什么大家总是会在这个地方想要甚至真的像你一样，就长久留在这个地方？嗯、那一定生活上要做一些调试跟选，刚刚讲没错，选择。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跟这边土地的连结，或许也是漫播电台一直想要传递的目的吧。因为故事，景点可以打卡，但人的故事必须要人传送，就是 才是这个电台想要留下的东西。
我昨天一直调酒的时候我有讲，就是我们公司的名曲叫我在，就是觉得说你在厉害的风景，其实也许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比台湾厉害，嗯，然后你在新颖的豪华的设备杜拜塔什么，其实今年就是101大楼，明年可能就202大楼了，嗯，但是你只要在一个城市里面，你有一个朋友在那里，而且这个人他是可以带给你一些触动，比如说像 Sam， 也许他在对于他返乡，对于他在于他们的婚礼，他们的他的身份上面的一些努力，其实会带给阿拉斯一些思考，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旅行里面他非常动人的地方。对，那不知道说，
对啊，但 我只补充了，我就觉得现在真的大家旅行都只在说，哎，哪里有好听的好吃的咖啡店，
对，
不好拍的
网美打卡，
对
对对对，这个的确已经改变了旅行的那个意义蛮多了，嗯，但是的确这也是蛮现实的，因为我觉得跟社群也有直接的关系，
是，
对啊，所以这次刻意，因为我觉得也蛮巧，因为刚好这次来的时候刚好解封的时候，嗯，所以说餐厅都进不去，然后很多咖啡店也进不去，嗯，所以我们都只能在户外或是就是做这些事情，嗯，或许这也是一个反过来想的一件事情，是说，嗯，欸，好像少了这些东西在外面也是有它的在台东体验的方式，或许那个会更生动，更有魅力这样子，嗯，
就我觉得经过这两天，我觉得是台东有很多的玩法，嗯，对。那我觉得经过就是像我在这个团队跟那个台东漫步电台的介绍跟来这体验之后，我觉得不像是说来台东玩乐，是来台东生活，嗯，然后他提供你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台东，嗯，然后这个角度跟这个方法我目前是很推荐，我觉得你可以去试着跳脱你原本喜欢的样子，然后去认识别人，然后体验看看这个很有魔力的台东，我觉得很棒。
嗯嗯，阿拉斯接下来在台东，因为其实像薛薛来台东的频次就很高嘛，嗯，那阿拉斯你对于或是薛薛也是，就是你们对于台东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进一步更了解或是去探索的？嗯，
可能是到底哪里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卡拉 OK，
对，还有到底还有哪里是薛薛没有带我去过的卡拉 OK？ 对啊，可是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就是生活的事情，嗯，其实在前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蛮幽默的事情，嗯，就是我去日本九天，然后就是自助旅行，就一个人去，然后那九天，因为我就觉得日本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很像就是很想去，然后我很喜欢，然后就学日文，嗯，然后就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这样就真的实际去了之后，这九天回来完全对这件事情改观了。我对这个日本看，因为我从另外一个生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嗯嗯，我每天陪着这个，我每天就是早上就是七点就起来，然后就跟着那一群上班的人去挤那个
地铁，
对对，去挤那个捷运，这样地铁这样，然后跟他们一起去上班，然后到他们上班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观察那些人流，就是一门一开了，然后像鱼一样就啪，这样大家就出去了，嗯，然后每天跟他们这样一起生活那步调，我后来就觉得哦，用生活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嗯，所以就对应到现在这两天的感觉是一样，嗯，但前面几次来台东可能是工作，
对，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生活在这里，可是这两天的生活又让我重新改变了对台东的看法，这样我觉得这个对应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这样刚刚突然想到这件事。
对，而且我前面不是讲说我觉得最好的旅游方法就是跟当地人一起生活，
对，嗯，
但是我们一般游客怎么会认识当地人呢？这样很像疯子，所以才有这个电台或是才有这个团队，他可以带你去真正的去接近到当地的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媒介跟机会了。嗯嗯，
因为台东漫播电台现在流量很低嘛，所以就是有劳这次就是希望薛薛跟阿拉斯可以为我们，因为我觉得
这有点太现实了。
设计中心团队是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节目。我跟 Sam 我们今年就是因缘际会接了这个电台主持人，其实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嗯，因为我觉得也透过这个电台，或者是透过这个电台每一个来宾，我们都在更认识跟更了解这个地方。
对，然后不同领域的人，嗯，然后你，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一直听他的故事的感觉，嗯，哦，好好 Rita，
非常棒。
第二季还是你吗？
哎，你说
霹雳很紧张，
因为我想说，我一开始跟我讲说，哎，欸，如果红怎么办？虽然不一定会红啦，我说你红的话，你不能单飞哦，嗯，就是，但我的意思说，就是因为我大概你来之前，我先跟他们介绍一下说，其实这 Sam 跟 Rita 找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 只是凭感觉而已，因为你们也没有真的在做主持，
没有，
对，然后也没有真的在做类似的事情，也不是 YouTuber，甚至我们还找了那个什么百灵国影片给他们看，这样就说哎、欸、你们看一下，这样可能就是双对应这个状态是怎样，然后他们也在摸索说哎、欸、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在拿捏过程中觉得好好险是好政府专案了，我们可以有一个就是慢慢培养的过程，压力没那么大，但是也不要丧失这个机会，可以因为没有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台东的很棒的东西传递给他。但的确啦，因为社群我们必须说大家还是喜欢非常跃动式的内容，或是那种很重口味比较重的
快很准啪啪啪告诉你，
对对 对, 對, 對、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拿捏的部分，但不过没关系，反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要求你们来原因，真的，因为你们平常的就是快很准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就是 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把里面放在这个突然不知道漫无目的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会变什么样子。
嗯，我觉得只要你们在做喜欢的事情，而且你们觉得是对的事情，是好的事情的话，就会很多人会慢慢的看见。嗯嗯，而且题外话是，我觉得 Rita 的声音真的好适合当 podcast，
真的，
就是你会在慢慢听听听，哦，不管他
睡着
睡着，
不管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就算屁也是香的。
还是你先从念，你要读一些童书，那有声书开始这样。
而且你讲话很准，
对，
然后慢慢的这样，Rita 什么都对，
听到，
有时候我们特别安排是都每个礼拜晚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慢播感觉就不是一般时间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周末晚上啊回家啊你就听听，不要想听就听，不听也是希望你听啦，对，
对，很好，霹雳正确答案，你不想要听拜托你听，
对，还是要听。
我觉得台东就是像我们每一个邀请带大家去参与的人，其实像刚刚学学有讲到一个点，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觉得每一个真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带大家去到的人，就是他们都非常热爱自己在做的事情，
对，而且他们还可以这样生活，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带大家去找那个当地人，那个当地人他一定要有个特质，就是他讲到他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眼睛是会发亮的，他这个东西他就可以感染我们，就是哇，我们也感觉到你在做的事情是很棒的事情，我们也好想要再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啦，就是电台的收视率或是什么，有些时候也许它不是能够超
值，这是我的功课了，你还好了，你加油，
就我们身上这样。我跟 Sam 也在聊，因为我们在想说哎、欸、我们的风格其实不是真的很搞笑，或者是让大家会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觉得很有趣的，像上次那个丽晶姐还说她在家里面在煮菜的时候，然后在听，然后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够说点笑话这样子，那我们就有点认真的在跟来宾在聊事情。可是我觉得就像是学学你们创立你们的频道的那个初衷一样，就是我们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一个团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螺丝钉都是我们就是做得爽做得开心享受其中，然后对得起自己就很够，
但也希望就是大家更多人听见跟看见，那就更棒了，
对，也是 对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帮台东去留下一些记录，因为这些人的故事然后他们来的聊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透过这样一集一集的节目然后被录在这里，也许说、欸、某一天当你有机会听到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欸、你会好奇、欸、之前搞不好有一个人物是他的故事是你想知道的，他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因为这样子的影音的方式被留下来。
其实蛮特别，但我最后补充一个小点、就是说当初在这个空间、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展览空间，就像你们讲、很像台东美术馆、或者想看展览、这是我们完全打破这个，这也是 KPI 的概念，就是我们打破这个 KPI， 觉得或许人的讲话也是一种展览。
就是
因为我觉得展览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题目就台东需要设计嘛，因为你会觉得、你会每个进来说，哎、欸，这展览哦就关门了，就没有、因为我觉得发现台东对这个事情的那个共鸣性不是那么高的。然后来发现说，哎、欸，进来看展的人都是好像又是什么都市来的，然后来踩点看一下，拍个照。但所以才转变说，哎、欸，这完全是 KPI 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觉得应该是留下故事，而不是留下一个实体的展览。
很棒。
然后最后也补充说明，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两天三天两夜的旅程之后，睡睡的频道他们也会推出，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再 follow。然后跟我们的 里面去采访的人物，去交流的人物，在第一季也都有出现过。那里面盛华哥是在第二季在讲山跟海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也会现身这样子。那所以在第二季，第一季大概到这边是一个小小的据点，那到后面第二季的时候会有跟以山跟海为主题的更多很精彩丰富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然后也邀请大家每周五准时收听台东漫播。
谢谢 Rita，
谢谢你们，
我是萱萱，
我是阿拉斯，
记得收听哦，记得看影片哦。嗯，
好，
台东漫播，
漫播台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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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